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前阵子啊，我把微信里的视频号入口给关掉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经常刷着刷着短视频，一抬头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要么耽误了一个小时的工作，要么就少了一个小时的睡眠。我发现要一个人从他固定的生活节奏里面跳出来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除非你有非常非常清醒的一瞬间，特别清楚地告诉自己我要改变了。遗憾的是，这样的瞬间往往需要外力的推动，使你不得不改变，比如患上癌症。今天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深蓝就是一位癌症患者。作为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深蓝也曾经过着每天996打怪升级升职加薪的生活，直到突如其来的癌症打乱了这一切。
故事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蓝，我现在30岁，生活在北京，现在是一名程序员，也是一个膀胱癌患者。可以先从我的父母这块背景先讲起。我父母也都是双职工啊，就是很普通的东北家庭。我母亲是在23年的时候，她的肺部啊就是比较难受，然后后来去医院就查出了肿瘤了，然后那个时候是2厘米啊，在半年的时间呢，她就长到了8厘米，就类型的叫小细胞肺癌。其实再往前，我大娘也是小细胞肺癌，那个位置长得也不好，就是挡住了食道，然后呢5天只能吃3个饺子，喝水都就噎挺，然后人呢吃不下饭的时候就只能瘦到60来斤，然后走的那2天比较痛苦。大哥跟我讲说他走的时候就是哎呀，恨不得说有什么药啊给他毒死了就行了，但不能那么做嘛。然后没想到这个后面也我妈也这样啊，就是家里也不知道是沾着什么东西了，还是有点说不说的，都是因为这些。确诊是24年年初23月份那会儿，我接到了这个老爸的一个电话，早晨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生气，我说你这么早6点多钟就打电话，他说你妈这个确诊了然后他说昨天晚上我想想去好觉，没告诉你，他说你拿点钱吧就很实在的，你拿点钱吧我说得多少钱，他说预计得7万先我先做第一期第二期，他一共是6期化疗分期，你得先做这个第一期，然后第4期的时候你就再跟上那个放疗，就得拿那个灯罩就是这样的。
虽然在积极治疗，但深蓝妈妈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后面又转移到了淋巴和大脑，人也变得浮肿，总是咳嗽，需要靠每天吸氧维持。现在深蓝每次回老家都发现认不出来妈妈了。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它又落到了深蓝的头上。
其实没有任何的症状，你要说非得有一个症状的话，就是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几次尿血，然后其他症状没有任何。那时候还上着班呢，在大厂上班，因为人家那个大厂还挺好，福利待遇还挺好的，就是人家把那个各项检查都给你做得很全面。其中有一个腹部超声，让你喝水啊、憋尿啊，然后给你做一下，然后人一看，正常人膀胱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我这个是2厘米，它差不多是多大呢？就像嚼过的口香糖那么个状态，然后多这么一块肉，我那时候就有点慌。那时候也抽烟，我就查了一下，说这个病因是什么呀？他说第一，那就抽烟；第二是长期接触化学品，化学品我肯定不接触，一个程序员怎么可能接触化学品呢？然后那就抽烟 可能是有这。后来我马上把烟戒了，好几个月我都把烟戒了。人说建议你查这个 CT， 然后我就去了。我还找特意挂的那个贵的号，就是那种专家号。人家一看拿你的片子一看，说没事啊，没看着啊，这你这片子里面没有。因为 CT 它是这种，它是切片，就是不断的一个一个小切片，那可能它，我现在想它可能就是长成了扁的，它就可能拍不出来。我那时候还特别高兴，我说没事了，哇塞，没事了，老高兴了。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又重生了似的。当你负责一堆一块的时候，都是你自己分配任务的时候，手底下的这帮兄弟都是等你在拆解需求，然后给他们分配任务的时候，你压根儿你就没想身体的事儿了啊！继续说，今天晚上组织兄弟，今天晚上加班，一干干到这个十一二点啊！包括我自己啊，我现在有七项国家的发明专利。其实我今年我想了一下，就我还得申请22个，因为你看我今年30，那35岁才这程序员退休，正是当年正是当打的时候。哎，没想到咱们赶上这个些了，一直耽误了3年呗，差不多3年。确诊是24年年初23月份那会儿，这话得从去年开始说。去年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女朋友啊，我女朋友不在这个北京，她在外地，然后她来不了，那我去。妈妈有病嘛，我就想着我们快速结婚。啊，让他有生之年这个看到儿子结婚，这个想法。本来是要去江浙沪那边了，然后这边房子都准备退了，公司都辞了。然后人家突然给我来了一句，你来了工资卡得给我。现在想起来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老妈有病。而且我们处的年头不太深，就一年。过去了之后，人家就想给你一个门槛，彩礼也要很高啊，然后还有什么五金啊这些东西都比较高了。然后我说那个不行啊，我还得给老妈花呢，是吧？就给你。他说我是不给你吗？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些事儿吵了一架，后来有一个冷静期，后来他想想就说我们分了吧，那我还是在北京待着吧。想了一下，那还是回到原来的公司比较方便，因为我也住公司旁边。然后那我就返聘嘛，回去了那你得体检，就跟上回进那个超声还是一样的，就是里面就还是有东西。但所幸呢，我觉得还是不幸中万幸一点，就是它没长大，就是还是2厘米。你其实你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就是你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无非就这么几个情况。好的情况就是息肉，坏的情况它就是个瘤，就是它如果是个瘤的话它就是癌。
3年前的那次 CT 诊断让深蓝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觉得体检时超声拍到的也许只是一个虚影或者是一个囊肿占位，但这次体检拍到了一样的东西，深蓝的心里一沉，他知道情况不乐观了。
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我逃不掉了，我得手术了，我逃不掉了，就是我得疯狂的潇洒了。我那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不是太好，那时候我就玩耍，那时候反正也对象分了，就玩呗。因为我在老家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也就10天，差不多前后请假也就10天。那时候就是声色犬马，就是喝酒然后吃肉，因为我知道肯定我得挨一刀，挨一刀的话就不一定是好是坏，那我不如把这个酒和这个烟都在这个我被手术之前先把它做了啊。哇塞，那时候真高兴，高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年不联系的发小啊，努力的去联系，因为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得跑起来了，不能再停下来了。你可能今天见不上，那我说明年再见，我说没有明年了，我说我去找你，咱俩也得见上。你可能在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县，我开车过去，我去找你。那时候就见了一个发小。我们俩是小学一个班，初中非常巧， 18班里边我们俩又分一个班去了，然后高中就不一个班了，高中我们俩就分到了，但是那种感情还在。借着这个回去几个发小的联系，哎，联系到他了，我说你来吧，我们这个局从晚上的6点喝到了早上的6点，喝了整整这10钟摆了一圈。他是10点多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家里喝完酒来的，聊了一宿，中途就是这个吃饭的地儿已经散场了，然后那个已经过打烊了，然后我们换个地儿接着喝啊，一直喝一直喝，就是那一宿聊什么呢，就聊小学时那点有意思的事儿。你给他揍了，然后那个他跟他处对象了，就是那些感觉一晚上就变成小孩了，把什么上班啊上学这些事儿全都忘了，就后面的事儿全都忘了，就什么父母有病这些事儿全都忘，就感觉回到了很小很小的那种小嘎豆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好像住进了这个大人的身体一样哈。那种感觉太好了。临了，他呀，他家住我前面一点，然后那个他打车送我回家，我就先下车嘛。然后我俩说再见，走了。大冬天的，那零下呀，他把车窗摇下来了，然后这车就往前开了嘛。我走了。哎呦我的妈，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很多年再也见不着他了，可能这很难再见了。然后他也说走了，就手都伸出车窗外，伸出很老远了，然后说我走了，那个常联系啊什么的。哎，我的眼泪就在那冬天里面，我就刷就是凌晨的那个东北就拍飘雪花，你知道吗，那眼泪刷就下来了。
旅客朋友，为确保动车组列车行车安全，
后来我就回到了北京，调休也攒够了，然后咱们给手术吧。一开始呢，就是他会给你做各项的检查，然后又做那个 PET CT 啊 ，PET CT 就是他打那个荧光剂在你那个身体里面，打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有像喝酒了似的感觉，就是浑身麻，然后呢有点那种就酒精的那种刺鼻的那种味道，然后就等着排队等着手术啊。这屋里坐的全是大爷，然后人家会谈论你啊，背后会谈论你啊。我的事儿最大，他们有的切除前列腺我感觉都没我这大，他起码还活着啊。剩下的两个应该是三个，他是各种地方有结石。我手术的那时候，前面人家都管你叫膀胱肿物，就是人家也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你这个不一定是癌症，你这个就是一个肿物。最后上手术台呢，他会给你做一个膀胱镜，那巨疼，那个从那个下面进去的时候，就像一个进去一个大铁签一样，然后就给你进去之后一查，它是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菜花状。他一说你这个是菜花状的，我心啪就凉了。哇塞，我是菜花状，就是它正常人长的就是一个叫乳头状瘤，但是你这个长的菜花状，你奇形怪状的，它就是一个不好的瘤。
和我们认知的先确诊再手术不太一样，深癌需要先做手术，把肿物切下来拿去做切片，然后才能让医生诊断。辗转了几家大医院之后，医生们给出了统一的最终结论，膀胱癌。现在深癌需要每3个月去复查一次，看看切掉的肿瘤是否会再长出来。
最好的估计是不长，就是永远不长啊，就是那是最好最好的概率，就是咱就是赌概率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哪个细胞复制错了，它就会长出一个瘤来。我也查了，就是说30%-50%的概率你是要长出来的，长出来必是恶性的。每一次去医院复诊，那就相当于去跟阎王爷去做一次battle啊！你甭管是石头剪子布还是掰腕子，最后 得出你赢啊，如果是我赢的话啊，我就有三个月活头啊，如果是对方赢了、啊、那我就大不了就那就手术呗，手术然后再灌注，就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这个中间有个节点啊，可以跟你讲一下那个情景，就是我看了一个电影，改变了我很大程度的那种价值观、人生观，叫《巴比龙》，它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电影了，它的整个剧情就跟《肖申克的救赎》差不多。男主呢，他就是频繁的去越狱，然后想跑，因为他被关的那个地方就是你进去就出不来，但你必须得跑，然后要不你就认命，就像男二似的，他就认命了。男主就不一样，他一直在跑，然后反复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他有一次特别严重，被关进了小黑屋，啊，小黑屋10平米，然后那个什么都没有，然后给你关一关关半年，他在里面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天上的法官在审判他，你犯了人生最最最大恶极的罪 ，waste your life， 浪费你的生命。哇塞！我听完这话太对了。哎，我说这前几十年就是这样，就是你是上班啊，上学。每天浑浑噩噩，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叫《侠盗猎车》，小时候就会陷入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每次都是走着走，然后他明明可以大家都摁 shift 的，他是觉得体力跑了一会儿他就停下来，但你为什么不每次都跑着走呢？对吧？做什么事都跑着去的话，那不就是更省时间吗？我现在就这心态，就是我要自由一点，谁也束缚不了我，我要跑起来，必须得跑起来了，没时间了。就是你想想三个月很短暂的，都干了啥，我可以跟你讲一讲了。打高尔夫，以前买不起球包，现在我不心疼钱了，以前我也热爱这个项运动。其实打高尔夫并没有那么贵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如果你仅仅是打位的话，你不请球童啊，不满山遍野跑的，仅仅是打位的话，其实一个小时100，还好还好还好。骑马啊，骑马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感觉。看一些抖音的骑马的那些，我觉得特别帅，特别是那种就戴个墨镜，然后你穿半截袖，就是哎，在那个就是那种奔驰的感觉。350啊，45分钟，其实很贵的了，也算着啊，然后我喜欢就那就骑嘛。其实以前一直是仅仅在一个想象之中，但是现在是我不能再等了，就赶紧得去了。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呢？就是哎，林俊杰演唱会我抢到了，现这个马上林俊杰这个演唱会，你知道多难抢吗？就是469万人看他，就抢这个、要看他演唱会，我抢着了，哇塞，这个马上这个6月29我就去了，然后还有跳伞我没去呢啊，跳伞我还得去一个。之前还想过一些城市啊，比如说像云南那边，像新疆那边啊，那些时候都仅仅是想象啊，就是自己去那儿玩多么好玩，但是、一直没付出实际行动，我觉得该去了啊，再不去晚了，没时间了。大家总觉得哎呦，我得攒钱，我得买房买车，其实日常的你改变了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外卖啊满减呢、我之前有一个约会对象说你怎么不在那个抖音上团券啊，这个吃的更便宜嘛，是吧？我不想了哈。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我的约会对象， 首先我小伙没结婚，我也没处过他有对象，我现在想起来啊，细数温情颠沛流离啊，就是大多数时候处对象都是异地，要不就是没在一起生活过，可能周六周天就见一面就拉倒了。但是这三个月哇塞，我每周的频率都得在至少五个，这我给自己要求就是至少五个。周一到周五我上班，因为我还在上班啊，现在依然在上班，因为其实我也是为了万一我有一天能好起来啊，我也不至于停下啊。周五晚上啊，或者是周四晚上，我就开始疯狂的去各种的约会软件上啊去找人，然后约人。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后面我膀胱摘除了，我没有性生活，我是尿频尿急尿失禁，然后我一辈子都插尿袋子活着，然后我是这个是多发的，然后我后面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像个太监一样。为什么不我好好的体验一下人生呢，对吧？这里面我见了其实挺多人了，我想起来有一个女孩，我管她叫阿紫，她这个人呢是我在北京真正意义上就是比较长的啊。手术之前我就认识她，那天是情人节吧，我其实我俩之前也就是打过电话，然后没见过真人，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她情人节那天他就喝多了，然后他说你在干嘛，然后我说那就在家呢嘛，我来找你。他下了车这时候我看第一眼非常漂亮，我觉得非常漂亮啊，什么样呢，就大波浪，然后呢穿着一个我后来有吐槽了他，我管他叫夜行衣啊，就是那个黑色瑜伽服，他老穿那一套，然后背一个特别大的包，因为他健身啊。上我家待了没俩小时，我俩就 go to bed 就睡上了。然后那个他这人吧，性情中人，他不高兴了就是跟你不高兴了。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现在跟你吵架了，然后我过俩小时我会向你道歉的那种人。对，所以我俩特别合适，是一段孽缘，这种人啊，一两周就得有一回吵架。然后后来呢，他就就是走了，就是他要去其他城市生活，因为他那个工作性质就是他得去。他那时候特别恋恋不舍，我手术没告诉他啊。他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啊，打视频电话，然后我没敢接，我说咱俩打语音嘛，我说我在外面出差呢。然后那个他说就仨字儿，认真了。哎呦，我说这个，我说咱俩，我当时我想，我说早一年认识也行啊，早两年认识也好啊，现在这个节点认识了，挺可惜的。再往后，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北京了，我俩又在了一段时间。然后那天就是晚上，我俩爆发了一次啊吵架，其实因为很小的事儿了啊。后来我就跟他坦白，我说我有这个病啊，我说之前其实他是我唯一一个我告诉了这个事儿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俩也没可能了，就是以后也不会再见了，就过了今晚就没有明晚了。然后我就告诉你，我说咱俩就结束吧啊。他说他还挺害怕，他说你别传染我。我说这癌症什么肿瘤不传染的啊，没你什么事啊，这个啊，他说哎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深蓝还没有成过家，所以除了约会对象，他现在最想见的人都是老家的玩伴。生病前深蓝几年也回不了一次老家，现在每个月他都要抽时间回去一趟。
我的朋友们，其实我现在想想啊，就是老家的朋友会偏多一点，因为本身老妈也有病，那我回去的次数会比较频繁，一个月回一次，一次可能待个五六天啊，差不多是这个频率。见他们的时候吧，我觉得永远是人家就是款待你，人家不图你在外面混的多么多么好什么的，没有这个， 就是你回来了你找我咱就喝。我记得这次回来就是端午节，有一个朋友酒过三巡人憔悴，我说我交代个事儿吧，我说那个老妈有病了啊，我也不好，我这病历啊怎么都给他看了，他就问我好几遍，他说这真的真的就这样了，就真的了。哎呀他哇就痛，哗就这眼泪刷刷掉，因为他亲属刚过世，我眼泪我也止不住，我俩就抱头哭，就在那饭店那老多人看着就抱头哭。然后他上他钱包里呱就抓一把钱全给你啊，我不过我还有，我都说我现在我家好了，好几百万挣那个都给你了，各大医院我给你看，我说哪个医院好哪个医院牛我给你看，我说我都看过了，北京这边我走遍了，他说不行有专家啊，不行咱上山里还找那些大师咱给你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我就报复性消费，我说怎么，他说怎么报复性消费，我说我买变形金刚，我说你别看我三十了，我买变形金刚擎天柱，我说咱小时候买不起玩铁胆火车侠，那时候我说那都、玩四驱车的时候我说买不起，我现在都买，我在家买冰人手办买不起，我把那个就是那个唐僧那个脑袋放在那个冰人的那个蝙蝠侠的那个西装那个身上，然后穿一个大衣拎把加特林，我说我管他叫南无加特林菩萨，然后就是很有意思，我说那个就五百一千的我买啊。他说你咋跟你家里人交代，我说我都没说呢，我这情况我咋跟家里说，家里够乱的了，哎呀，然后他说你就记住一句话，你冲着光走。你冲着光走。我听完这话就他说让我冲光走。哎呦我其实我自己想过很多了断的方式啊。我记得五一时候上坟我把腿跳坏了。怎么跳坏呢，就在那个全是墓碑那地方。给两位那个家属上坟，然后他俩是在不同地方，一个是山上一个山下。然后中间要过一个那个挺老高的有两米的一个他应该叫墙吧，我说我就不绕了，我就跳下去，有那一瞬间我就想跳下去了，就是后来我真跳了，后来我真跳，就是两米高我真跳了一下，把我腿跳错了，就是有那一秒钟我就感觉那种重力失控的感觉，我就想试一下，为啥就说不绕了就得想跳一下，我就想知道我最后我说我要从楼上跳下去是啥感觉，我就想挑战一下试一下。还有一次就是我现在交往的一个大夫，他告诉我说那个人怎么死的那个比较安详，他说最好就在车里面，你把那个暖风一开，不一氧化碳嘛，然后你把那个车门也都关上，然后我说这行，他说那你可能会恶心，我说没事吃点褪黑素呗。我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我说这是最安详的方式，我可不想等到我膀胱摘除我还挂尿袋子那个状态，那不漂亮那不帅，应该痛快一点。而且哥们说咱也对社会，你看你这样也不也对社会做出贡献了吗，你不也有专利吗，你这个人生也挺璀璨的了。 我说还不够，还有很多事儿我还没干呢，我还有好多愿望还没干呢。我作为一个程序员啊，我很想看看未来的科技是怎么样的。我每十年，我如果冬眠的话，每十年我应该醒来一次，然后醒来一个月，然后看看人类科技都走到什么状态了。会不会有三战啊？会不会这个人类世界有外星人啊？就是我很关心这些东西，就是看看大山大河呀，就好多东西都没实现呢，我都想看看。就是找一个、那种就丘陵的地方，躺在草地上，看那个云呐、起呀、降啊、起呀、降啊，闻闻那花香。我说我这个还没干呢，我说我得上新疆把这个事干了。还有，我想去旅游啊。国还没出呢，我想起码得出趟国吧啊，目标附近的东南亚想走走啊，日本、韩国可以去一去，然后我最好能看一次极光。去之前说想去加拿大看极光，是我听也是听你们节目听的啊，是有一期那个猎人的那个，我觉得特好了，特帅。我觉得很大多数人许这些愿望啊，去寺庙里许这愿，很少有许自己健康的。但是其实你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到东肘流的时候，就是无数的外地来的、本地来的，然后全都是人。你能想到，就是这些人他的亲属或者他本人都是得癌症，都是有肿瘤才来东肘流看的嘛，对吧？然后你看到了。有个大叔那个脑袋都缺半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就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居然有这么多人都得癌症。我其实也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但是我是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不幸，我加入了其中，但是这种想法。然后看了之后这些人你会觉得哎呦我得赶紧回去玩了。你不要把那些大部分的时间都急于在那个那些工作什么的，应该出去看一看。感谢癌症给我带来了之前体验不到的这些东西。再往前倒很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些事儿。哎，突然有一天就是有这么个契机了，哇塞，我感觉好像就是人生的后几十年突然被压缩到一两年的里面，这种时光里面去了。然后那你做的事儿的时候就得跑起来，然后让自己活跃起来。我刚上班那会儿做了一个项目，然后那项目挺难的，是我自己独当一面负责。然后做着做着吧，我做不下去了，代码太难了。然后我就找我那个上司，然后他看了一个小时，他解决不了，他说你这个做的太深了，我解决不了，我这还有事儿呢。然后哇塞，我那我做不下去了，对吧？我得功能得完成，我在年前得完成。然后后来那个老板来了，说那个你先别做了，这个我们年后再说。后来我就有点释怀了哈，我就想了一下，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没有什么佛祖，如果说他有的话，他来看我代码他也解决不了，对吧？后来我说谁能救我呢？就是未来的自己。后来真的是这样，过了年之后抽丝剥茧，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捋，哎，把这事儿真正做出来了。自己的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啊！真的，你看人类很多历史啊，咱们就不往深了谈了，就是它都是这样，就关键时刻都是自救，就是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但是不是什么哪个神秘力量就给你救了。
你觉得你确诊之后有没有实现真正的就为自己而活，活出自我？
现在就非常自我，因为大家好像都说比较自私。不好词儿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哈，好多女生都说就是你高兴了，你嘴黑，你说什么都行。
你现在说话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
我无所谓，我哥们都要挂了，我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的报应你都会基于这一件事上，然后那我还在乎什么屁啊？包括这期节目有估计有很多人骂我，无所谓了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听到这段声音，我们活得痛快 高兴，这是快乐，这是最重要的，对吧？你骂我两句你痛快了，我觉得那是你的那个幸福，对吧？我也是在追求我自己幸福。我想了一下，明年我32了吧，我过生日那天我不管跟谁啊，我身边人不管是谁，我得求一下，
求婚，
我得求一个，找个天台，我唱首王菲的《如愿》，然后在那个美丽的场景哈，布满鲜花气球，不管是谁，我都求一下。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是不跟人家说就求婚了，不跟人家说我们家里这情况，我自己这情况是对人家得不负责任，肯定得先告诉人家。就是有一个场景我记得挺深刻的，跟我现在特别反差，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北京租房子，租了一个高层，然后呢我特意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我喜欢看星星，小时候没有天文望远镜，然后也都是报复性消费，就小时候缺啥买啥，然后那个这边打完游戏，就游戏里面的人都夸你厉害，很厉害，哇塞，好厉害，然后把这耳机夸一摘，世界安静了，这个屋是黑的，就是我啥也没有，就是现实混得也不好，然后那个我通过那个刚才说那天文望远镜，我看对面楼他们怎么这么那个幸福啊，哈，就一家三口把那孩子围圈里面，然后陪孩子玩，我看完人家生活，我说我自己孤单一人，我再回头看我这家，就灯都闭了，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开个小电脑。
你对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会憧憬向往吗？
当然期待了。我以前啊，我就想啊，就是说我要是能每天那就是4:30下班，然后呢能去接我的妻子，然后呢离着也不远，甭管他干啥，你假如说吧就在大学里当讲师也行，然后那个我是教程序的，他可能是教画画的啊，就教学医的，什么都行，然后去接他，接他完了我们俩一起不开车就走着回家，然后在楼下先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做完饭呢吃完饭刷刷碗，然后这时候聊聊一天的见闻呢什么的，然后俩人拉着手下楼去旁边的夜市逛逛，然后顺便再把家里这个狗遛一遛，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买水果上楼，然后洗干净了，这时候也就8-9点钟，找一个特别狗血的一个剧看一看哈，或者特别经典一个电影看一看，然后抱在沙发上边吃这水果边互相喂着，然后这就一天，晚上就搂着睡觉了，然后早晨匆匆忙忙7点上楼下这早餐铺，什么西葫芦鸡蛋的呀，什么这个猪肉大葱的包子来点，然后喝杯豆浆，互道吻别，上班之后中午联系，哎，那个吃个饭啊，我那个愿意吃就吃一口，不愿意吃就是跟同事吃，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其实这些我上述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实现了，他们会觉得很厌烦，但是我会非常向往。
其实最近几天深蓝已经到了复查的时间，但他想拖一拖，晚一点知道结果。我问他，如果上天又给了他一辈子，他会怎么过？他说肯定跟以前一样，跟普通人一样。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白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小程制作，声音设计小程。 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